黄金陵倒反骆驼岭，连他爹黄奎全都乐意了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偏赶这个时候，哈密国的国王达拉苏联军统帅苏宝同、王妃苏金莲啊，都来了，大模大样。哈密国的国王呢，来了有个目的，想看看这黄金陵长得什么模样，要收个偏妃。没想到正好钻到网兜里头。黄金陵一看呢，正好拿你们呢做觐见礼部。刚把他们让坐下，金陵姑娘脸当时就翻了，用手一指哈密国国王的鼻子，呆，尔等们听着，我爹和我夜已保了大唐朝，脚下这座城关是唐朝的属地，儿子们赶紧放下武器，倒戈投降，是你们的便宜，胆敢反抗者杀无赦。苏宝同就一愣，姑娘，你说的是疯话还是醉话？黄金陵一乐，这有闹着玩的吗？你们看看这是谁？言欢未尽，罗章、秦英、窦一虎、秦汉、薛英龙各拉家伙把大厅就包围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打！苏海这才知道上当了，再想扑到门口上马提刀，不那么容易了。再说那国王达拉苏，你看当国王行，打仗连门都没有，这种场面头一回遇上啊，把他吓得都尿裤子里头。这阵就接近四更天了，黄金陵吩咐一声，放起三把火，关门大开，迎接樊梨花进城。咱们书不重叙，等唐军分八路占据骆驼城，把这国王、王妃包括苏海全都抓了俘虏。这是大伙没想到的。樊梨花进城，犒赏三军，奖赏有功的人员，然后又把右主李治接进城关。李治到了帅府高座，吩咐一声，把俘虏提上来。这些人呢，认为是必死无疑，哪知道这李治也不简单，这套能耐都是跟他爹李世民那学来的。等把哈密国的国王达拉苏提上来，李治欠身离座，亲自给解开绑绳啊。王兄受惊了，樊梨花过去给苏金莲、苏宝同解开绑绳，薛丁山过去把俘虏这些将官的绑绳也给解开了。哈密国的国王大惊失色呀，不明白这怎么回事。李治说，你甭想别的，我绝不要你的命，这次你们六国联军进犯大唐，你是受了坏人的煽动。你想想，大唐朝和西凉各国友好往来几十年，我们有什么仇恨？为什么非要打仗不可呢？我的皇父被逼无奈，这才兴兵啊，就盼着有这一天握手言和。王兄啊，你还打不打呢？几句话呀，正刺痛了达拉苏的心。国王把头低下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天朝上国的殿下，我是罪该万死啊！现在追悔不及，被你抓住还不杀我，我更感恩不尽了。 叫我怎么地都可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经过七天的正式谈判，双方达成协议，从这天开始重新划定国界，制定友好条约。大唐朝用不着西凉各国进贡朝臣，只要保持平等往来就可以。达拉苏主动提出，三年我们派使臣进长安朝贺一次，五年进贡一次宝。你放心，有我在的一天绝不再打仗。为了实现这个诺言，范蠡花和王后苏金莲还拜成了干姐妹。哎，你看这保险不？哎，哈密果怕大唐说了不算，唐朝怕哈密果重新造反。这一结成姐妹，签字画押，人们的心全落地了。苏宝同虽然是个罪魁祸首，煽动六国联军兴兵犯唐，考虑到他也有一定的原因，当年跟老罗家不和，把事儿解释开也就算过去了。如果把苏宝同如何长短牵连的面也太大了，因此也赦苏宝同无罪。老罗家跟老苏家三辈子的冤仇到了今天是彻底解决，苏宝同也是感恩不尽啊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合约签订以后，哈密国的国王率领文武退回西凉国都，幼主李治在骆驼城待了能有半月，重新把军队做了部署。虽然说签订了合约，也不能不防备，就把薛英龙留到此处，一奉旨与黄金陵完婚，然后镇守此关。其他的人胜利奏凯班师，回到白虎关的时候，经过程咬金的提议，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窦一虎。当然这门婚事薛金莲真不满意，连薛丁山也不乐意，但是呢，大伙考虑的大局，特别是征求了薛金莲的意见，薛金莲以大局为重啊，也就答应了，跟窦一虎成亲，镇守白虎关。其他的地方都派人驻守，翟良辰挑吉日，这才奏凯还朝。哎呀，人们可乐坏了，宴路之上彩旗招展，鞭炮齐鸣啊，老百姓各处都欢呼啊。所过的州城府县完全头顶香烛迎接圣上，欢迎樊梨花大元帅为国家立了战功了。这一天进了长安了，李世民带着李治还宫，其他的人归府休息。这场战争算宣告结束。不过呀，事情变化是很大的。李世民自从回来之后，时间不长就病倒了。要根据他的条件，根据他的素质，找大夫好好调治调治没什么事。偏赶李世民觉得现在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也太平了，也松心了，我该享受享受了。这一享受倒霉了，在唐太宗的晚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特别是他选了一个妃子，这妃子姓武，就是将来那个则天皇帝。和这武则天长得太美了，比花花生蕊，比玉玉生香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 据说上古那么多的美人加在一块也不如这武则天。这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大的岁数，荒于酒色，是荒淫无度，天天的跟武则天在一块厮混。一看他这眼睛好看，还给他起了个名叫媚娘，这人太娇媚了。这下完了，身体搞坏，结果病入膏肓，一命呜呼。李世民死了，皇上一死，新君登基，幼主李治就当了皇上了，他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。李治登基以后，把父亲埋葬在昭陵，按照父亲的遗嘱，生前凡是有功的大臣，死后都要葬到昭陵附近。李治当了皇上，要振兴朝纲，有所作为呀。所有的功臣完全都重新封赠，头一个程咬金。打开功劳簿一看，没有比程咬金功劳再高的。想当年瓦岗山的英雄，现在剩下的几乎就是老程了，因此加封程咬金为长寿王。上殿不见君，下殿不辞君，一把砍王的斧子，上砍君王不正，下管文武不忠，见官大三级，剥下国币躺银100万两，给程咬金修造长寿王府。老程这晚年还就算不错呀。皇上没有特殊的事情，绝不招选程咬金，让他好好享享福。老程到了现在啊，年纪也不小了，80、90岁的老头了。但是有一样，你别看这么大年纪，程咬金精神不减当年，在人前仍然是大说大笑，大吹大叫，这嗓门离着一里地外都能听见。这是一样事，刨除程咬金，就得数老薛家功劳最大。薛仁贵为国捐躯死了，死后封赠为忠王，在他的家乡圆寂修坟立祠堂。活着的像薛丁山也立下赫赫战功，高宗李治加封薛丁山为两辽王，把他爹的功劳和他的功劳加在一块儿，一个人吃两个王子的俸禄。现在薛丁山有三位夫人，大夫人就是窦一虎他妹妹窦仙童，加封为镇国夫人。二夫人陈金定就是那丑八怪，现在加封保国夫人，全都领夫人的俸禄。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更大了，因此加封威名侯，一品夫人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，剥下国币躺银100万两，修造两辽王府。满朝之中的官员属老薛家红的发紫啊，受着皇上特殊的恩待。愚者众人各有封赠啊，最小的都是侯爷，像秦汉、窦一虎、薛英龙等等等，完全加封列侯，兼任御总兵之职。咱就不必一一的细说了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太平年月了，过得也挺快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若干年。朝中也有挺大的变化，每一家都有挺大的变化。朝里的变化是什么呢？老臣 铸剑不在了，祭之都是一帮新臣，特别是老武家的、老张家的、老王家的三大家把持朝纲。老武家的有太师武护，这武护是谁？就是武则天的爹，现在担任掌朝太师，握有大权呐。另外有武三思、武承嗣，完全加封王位，有掌握兵的，有掌握金银的，手中实力非常雄厚。老王家的有王怀仁、王怀义，朝中最有权势的，还有张天佐、张天佑，这两个人官居丞相，把持朝纲，官的升降完全由他们一言决定。李治对这些人那是亲近的不得了，为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个秘密，因为李世民晚年收了那个媚娘武则天，爱如珍宝啊。虽然说他的身份并不高贵，只不过是皇上眼前的玩物，但是呢，李世民离不开他。在李世民重病的期间，这个媚娘武则天曲意奉迎，离着龙榻呀不远，老围着皇上转。李世民对他非常喜欢他，曾经跟他说过那么一段话，说朕三千粉黛，对你我是特殊的喜欢，那么朕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把武则天吓得一哆嗦呀。原来这个古代有个残酷的制度，就是活人葬。比如说皇上喜欢上谁了，死了以后舍不得把他丢开，叫这人陪着倒霉了，活着就得殉葬。武则天就怕得这个结果，赶紧跪到龙榻前边哭了，说陛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虽然说有朝阳正宫、三宫六院您都不亲近，唯独宠幸于我，如果说陛下百年之后我愿学法为尼，我出家在佛前长跪为万岁祈祷。李世民高兴，好。他们的对话被旁边的太监给记录下去了，那么李世民死了，这话得兑现呢。武则天就学法为尼，他出了家了。真要出家就没事了。天感在李世民闹重病的时候，武则天老在床边伺候，这幼主李治呢也来给爹探病，一来二去就跟武则天勾搭成奸呢。在李世民躺着不能动的时候，他儿子跟武则天是花天酒地。李世民一死，李治当了皇上了，除了大封功臣之外，他最关心的就是武则天下了一道旨意，在庙里头把武则天射回来了，叫他还虚。武则天把头发也扬起来了，换上艳装就当了妃子。之后不久他打倒了几个情敌，甚至把正宫皇后都打入冷宫，居然他坐上皇后的宝座。将来啊，咱们说到武则天的头上再详细说这段历史，今儿个呢无非是简单的介绍介绍。他这一当了皇后那还了得吗？他这家族都跟着成了气号了，这就叫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呢。所以老武家、老张家、老王家都跟着上来了，形成三大势力。 这三大势力盘根错节，整个控制着唐朝。但是他们虽然把持朝纲，唯独对老薛家、老程家没奈何，这两家扳不倒。要能扳倒的话，他们也早就下手了。在朝纲之中，面和心不和。安歇这头咱不说，单说老薛家。数年之后，薛丁山得了四个儿子，这四个儿子给起的名叫勇猛刚强。老大薛勇，老二薛猛，老三薛刚，老四薛强。这薛勇是窦仙童所生，薛猛是陈金定所出，薛刚薛强都是樊梨花生的。这四个儿子呵，长得带劲，其中三个都像他娘樊梨花窦仙童，那小伙长得贼帅，就连陈金定长得那么丑，生了孩子也像薛丁山。可唯独老三薛刚与众不同，这薛刚长得是五大三粗，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抱头环眼，阔口咧腮，一说话嗓门也大，动作也莽撞。你看当爹娘的看法不一样，薛丁山就喜欢那仨儿子，瞎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薛刚，认为这孩子毛毛草草，不能成其大事。你瞅瞅相貌长得凶恶，早晚非捅娄子不可。樊梨花的看法则不然，四个孩子他唯独喜欢薛刚。他发现薛刚虽然说性情粗野，这孩子心直性梗啊，好管路见不平之事，肚子有什么嘴说什么，直出直入。另外这孩子特殊的聪明，樊梨花教给他什么，哎，当时他就会。比如拿武艺来说，樊梨花有时候教给薛刚薛强在后花园练武，这薛强就有点笨，薛刚是一遍就会，所以樊梨花喜欢他。两口子为这事儿经常闹意见，动不动的把薛丁山气的就不吃饭了，有时候把樊梨花气的掉眼泪，说句大白话就好像吃饱了撑的，实质上哪家都有点事儿。拿咱们老薛家来说，那还了得吗？没有发愁的事儿，现在又有儿子了，就因为对儿子的看法不一样，才惹出了一场大祸。